粤语堂呢度去同神啊，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
我们这周刚刚 Bill 长老也讲到，我和Pastor Enoch 可以 switch 这个讲台。
咁头先啊 Bill 长老都同大家分享咗，我哋今日系同啊国语堂系互相交换牧师做讲台。
我和Pastor Enoch 都私下来都有一个心智。
我同 Pastor Enoch 都有私下一个心智，
就是我们以后讲到可以不用翻译。
我哋以后讲到唔用翻译。
师母早上来鼓励我。
师母早上鼓励我。
他说：“虽然你讲不了粤语，但是你可以提高你的声量。”
虽然你讲唔到粤语，但系可以提高你嘅声量。
因为他怕我粤语不会讲，国语在这里讲的时候也胆怯不敢讲了。
因为惊可能我唔敢讲广东话，连国语都唔敢大声讲。
在过去这一年当中，我在华语堂又分四个季度。讲一篇讲一个系列的信息。
咁啊，牧师，我喺华语堂度系用四个嘅季度去分享一啲嘅信息。
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年的教会主题是建造使命的群体。
咁大家知道，我哋教会今年嘅主题系建造使命团体。
那如何被建造呢？
咁点样去建造呢？
那我就在设计今年讲到的系列的时候，在华语堂分别四个季度，从四个分题来讲，如何一同被建造。
咁我在教会里边系分四个讲题，去一个系列咁去讲。
那第一个季度我分别用四个 C 来表示。第一个 C 是建立与耶稣基督的亲密关系。
咁我系用四个 C 嚟讲，第一个系建立同耶稣嘅亲密关系。
首要的是认识神。
系认识神。
第二个季度主要是讲从认识自我的角度出发。
第二个系从认识自我嘅角度出发。
是那个 C 就是 calling。
这个 C 就是 calling，
就是认识我们的身份和呼召，
认识我们的身份和呼召。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还要认识他人。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是一个 群体，我们都认识他人。
所以这是牵涉第三个 C， 是 community。
所以第三个 C 就是 community。
然后我发现所有这些前面三个，认识上帝，认识自我，认识他人，都需要落实在一个具体的处境当中。
咁头先我哋讲到系认识神、认识自己同认识个团体，都系要落实喺一个当中。
所以就是第四个季度，我 focus on the context。
所以第四个季度就讲系 context。
我们的生命要在一个地方。
我哋嘅生命要喺一个地方。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就不可能你在其他地方。
我哋喺呢度就唔喺其他嘅地方。
虽然你的心思意念可能已经飘向远方了。
虽然你嘅心思可能飘向远方。
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放在一个地方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我要思考神将我们放在这里的意义是怎样。
所以今天一个题目叫重寻应许之地。
所以今天题目重寻应许之地。
其实你要看圣经的话，在整本圣经里面，土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线和线索。
如果大家看圣经的时候，会看到土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比如说从伊甸园的这个园子里面，然后到失乐园。
咁从伊甸园开始去到失落嘅情况，
然后到从旷野的漂流，到迦南地的应许，
从旷野嘅地方去到迦南地嘅应许，
然后进入迦南地之后，又因为悖逆神，然后被掳到其他地方。
咁又系由迦南地之后，因为背逆神，所以系就迁移到其他地方。
那后来神借着先知，借着一些历史书卷，不断地强调，他们要从被掳之地归回重建。
咁又藉著一啲先知，就叫到佢哋被掳之地去归回去重建。
最后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我们最终的归宿，讲到新天新地的永恒的家园。
咁而喺启示录最后嗰阵时，亦都提到系我哋系一个新天新地嘅家园。
大家知道，他讲到新天，也讲到新地。
大家要睇到系讲到新天，亦都有新地。
这个地方也是实实在在的。
个地系实实在在嘅。
所以可以总结来说，土地。不只是一个上帝救赎历史的一个舞台，也是他我们实践信仰的一个空间。
所以土地不单只是救赎历史的舞台，也都是信仰实践的空间。
当我在预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在想，其实我们的人生也很相似。
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人生其实都很相似。
无论我们之前的信仰背景如何，我们每个人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应许之地。
无论我们之前的信仰是怎样都好，我们一生都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应许之地。
我们生活的环境、生命的阶段可能会不断的改变。
我们的生活阶段可能会不断的改变。
比如说我们求学、成家立业、生儿养女，到甚至到退休，在一个地方。
可能求学开始啦，去成家立室啦，然后生儿养女，到而家可能会提退休嘅生活。
所以每个阶段都有新的处境，都也有新的挑战。
每个阶段都有新嘅挑战同埋一个处境。
对生活在北美的华人而言，
对生活喺北美嘅华人嚟讲，
一方面我们要在这里定下来安身立命，
一方面我哋定落嚟去喺呢度安身立命。
所以另外一方面也常常面对我们的身份、文化和使命之间的张力。
而另一方面都系成日系面对我哋嘅身份啦、我哋文化同埋使命之间嘅张力。
那么今天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应许之地究竟意味着什么？
咁对于我哋今日嚟讲，应许之地究竟代表啲咩嘢咧？
在我们当下的处境当中，又该怎么样来重新定义、重新寻找属于我们的应许之地？
咁我哋喺现实嘅生活当中，又点样去重新定义、去重新寻找系属于我哋嘅应许之地咧？
刚刚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的29章这段经文的背景，也是在回答当年以色列人的同样的问题。
咁我哋啱啱读嘅耶利米书29:1-7系讲到嘅背景咧，亦都系回答当年以色列人嘅同样嘅问题。
他们不论是在本地，或者被掳，或者异地漂泊，他们当时也不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的。
咁无论佢系喺本地，或者系被掳，或者系漂流，佢哋都唔知神嘅心意系点样样。
那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处境是怎么样的呢？
咁我哋今日嘅处境又点呢？
神的心意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
神嘅心意喺我哋身上系点呢？
所以刚刚读到这个前面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就讲到，1-7就讲到他们这些已经被掳的这个人，他们的光景，他们的担心是什么？
所以呢度1-7已经系讲到系佢哋呢啲被掳嘅人嘅光景系点样样。
这几节经文的一个背景是讲以色列人被掳的巴比伦。
咁呢个经文嘅背景系以色列人系被掳去到巴比伦。
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在历史上，犹大国在历史上经历了3次被掳。
咁我哋知道喺犹大国嘅历史上面，佢哋经历咗3次嘅被掳。
那就简单的来看这3次被掳的年份和当时的当政的王是谁。
咁呢度系显示嘅系一个被掳嘅年份同埋当时嘅王系边个。
所以第一次被掳就在公元前605年的时候，当时是约雅敬王在位。
咁第一次喺公元前605年系约雅敬王。
所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当时就掳走了一些王族和少年的精英，其中都有丹以里。
咁当时尼布甲尼撒系掳走咗一啲嘅王族啦，同埋一啲嘅少年嘅精英，其中就包括但以利。
那第二次的被掳是在公元就是几年之后，在公元前597年。
咁第二次系公元前597年，
也是当时的一个叫约雅金的王。
咁当时个王就叫约雅金。
很多的百姓和和一些先知也被掳，包括以西结。
咁嗰阵时好多嘅百姓同埋先知被掳，又包括以西结。
这耶利米书29章这个信息呢，正是写给这一批流亡在巴比伦的群体。
咁喺耶利米书29章嘅书信咧，就正正系写俾呢一批流亡巴比伦嘅群体。
所以第三次是在公元前586年。
咁第三次就喺公元前586年。
所以当时是西底家王在位的时候，但因为他背叛巴比伦王和其他的这个国家结盟的时候，然后惹怒了这个巴比伦王。
咁嗰阵时西底家王同其他嘅结盟去作反嘅时候，就激嬲咗嗰阵时个王。
所以这时候就是耶路撒冷他们第三次被掳，然后耶路撒冷被毁，圣殿也焚烧，所以犹大国彻底亡国。
咁所以嗰阵时系耶路撒冷系被毁嘅，同埋圣殿都系焚烧，咁就成个犹太系彻底嘅灭国。
所以今天这段经文不仅对当时的这些以色列的听众有独特的意义。
所以呢段经文唔单止对当时听众系有独特嘅意义，
对今天的我们呢，同样有深刻的一个提醒。
咁对今日嘅我哋同样系有深刻嘅提醒，
就是知道如何在神赐给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重新认识应许之地。
所以系点样喺神赐俾我哋嘅生活环境当中，重新去认识应许之地，
然后在其中活出有使命群体的意象，
然后喺其中活出使命群体嘅意象。
所以当时耶利米先知之所以写信给掳到巴比伦的百姓，他有两个原因。
当时耶利米要写信给这些百姓是有两个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是回应当时的人的虚假的一个盼望。
第一个就是回应当时的人的虚假的盼望。
当时一些假先知不断地宣称被掳这是短暂的，有可能说、哦、我们不会被掳。
当时的先知是不断地宣称被掳是很短暂，甚至说我们不会被人被掳。
其实被掳也是短暂的， 很快就回归耶路撒冷。
就算被掳都很快可以很短暂回去耶路撒冷。
所以当时的百姓因此有一个幻想，不愿意面对长期流亡的现实。
所以当时的百姓有心里面有个幻想，是不愿意长期有流亡的生活。
然后第二个一个原因，他要写信是安抚被掳的一个那些百姓的焦虑。
咁第二个原因就是安抚被掳的百姓的焦虑。
很多的百姓陷入这个困惑与绝望当中。
咁当时的百姓好多系喺呢个困惑同埋绝望当中。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怎么样在面对在异乡的生活。
唔知道点样喺异乡去生活。
一方面，他们身份被剥夺，信仰可能也是处在一个非常混杂的一个情况当中。
咁佢哋一方面身份系被剥夺啦，另外个信仰亦都系冇着落。
所以耶利米的信要纠正他们的一个期待。
所以耶利米嘅信系纠正佢哋嘅期待。
他说：这个被掳你要迁移到其他地方，不是短暂的，而是有七十年的光阴。
呢个被掳唔系好短暂，系有七十年嘅光阴。
所以以下让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应许之地。
所以我哋以下嚟用几个方面嚟睇应许之地。
第一个方面，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一个应许之地就是我们生根建造带来深度影响的地方。
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是一个生根建造有深度影响的地方。
所以这节经文第四到六节四到五节你可以看到耶利米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些被掳的人，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在吃其中所产的。
所以我们还看到第四五节这里讲到是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
所以 这节经文与假先知声称很快他们就会归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个信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个信息和当时先知假先知传讲的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所以耶利米的信息意识很清楚，他说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改变和旅程。
所以耶利米的信息是很清楚，这个是长期的旅程，
意思说他们要在这里落地生根。
他们要在这里落地生根。
我们知道盖造房屋和栽种田园是一种生活的姿态。
大家要留意，是盖造房屋和栽种田园是一种生活的姿态。
这种姿态可以称为一个长居久安的一个姿态。
我们可以说这个叫长居久安的姿态。
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出去旅游。
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去旅行。
没有一个游客会在一个地方建造家园，为了住个为了临时住。
没有一个游客会在一个地方去建造家园。
也没有为了在一个短暂停留的旅客，为了暂时的饮食的需要，经营一个农庄或者田园。
亦都唔会有啲人话短暂去居留，系为到去饮食而去整个田出嚟。
所以圣经虽然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是客旅。
咁圣经固然提醒我哋喺世上系寄居嘅，系客旅，
也告诉我们要羡慕那更美的家乡，因为是在天上。
亦都同我哋讲，我哋要羡慕那更美嘅家乡就喺天上。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可以浮光掠影。
但系唔代表我哋喺地上嘅生活就可以浮光掠影。
神的心意是，无论他把我们摆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要留下深度的影响。
咁神嘅心意系无论佢摆我哋喺边一度，我哋都要留下深刻嘅影响。
所以从这个方面说，真正的应许之地，并不只是某块地里的疆土，而是神摆放我们所在的处境当中。
所以真正嘅应许之地唔系话某一块嘅地，而系神摆我哋喺嗰个嘅处境当中。
他教导我们，我们不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都要有这样长居久安的姿态。
所以无论是在什么环境当中，我们都有一个长居久安的心态，
并且生根建造，
并且生根建造。
只有生根建造的时候，才会有带来深度的影响。
只有生根建造才可以达到深度的影响。
其中有一个词叫，最近我读到的叫无根感，叫 rootlessness。
近来我读到一个词语叫做 rootlessness。
有一篇文章指出 这个无根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特色。
这个无根感就是我们现在时代的主要的特色。
不要说我们这些华人的移民，
比如我们华人移民，
其实很多的在美国本土长大的，也是到处为了各种的需要漂泊的。
咁就算係喺呢度長大嘅，好多時都係為咗各樣嘅原因去漂流。
在中國有什麼北漂、海漂什麼？在這裡我們來到北美叫美漂。
咁喺大陸有北漂，有喺呢度又有美漂，好多。
所以人口頻繁的流動，身份也不斷的變遷。
咁啲人漂嚟漂去，身份都好多嘅變遷。
很多人都不再知道有什麼叫深耕和安居的這個姿態。
咁大家都已經唔知道咩叫深耕，咩叫安居啦。
所以在很多迁徙的人群当中，我们可以常常可以有 几种典型的姿态。
咁喺迁居嘅人群当中，我哋睇到有几种典型嘅姿态。
我这里就是列举几个啊，
列几个俾大家听。
第一个就是观光客。
第一个系观光客。
我们都去旅游也看到别人到这里城市旅游。
我哋自己去旅游，亦都见到有人过嚟旅游。
这个旅客、观光客，常常是现在的生活，很多人都是走马观花，到了个地方几乎。没有印象，也没有什么痕迹。
咁呢啲人佢哋系去到一个地方系走马看花，好似都冇乜印象。
除了留一些照片之外，其他什么挥挥衣袖，不代表什么
一
片云彩。
系咯，即系头先咁讲，不带走一片云彩，拍一拍相。
前段时间中国是国庆节，你知道那个人流，大家看新闻，那路上全是红灯。
国庆节好多红灯。
因为车都在路上，这个堵车。
人塞晒车喺国庆，
很多人到了景点之后，他们就拍了很多的照片，马不停蹄的拍照片。
啲人去到一个景点不断拍相，
回来之后对这个地方一点印象都没有。
跟住翻嚟屋企咩都唔记得。
这是典型的观光客的一个生活的姿态。
呢就系典型观光客嘅心态。
当然还有一些是到一个地方是避难者的姿态。
咁有啲系避难者嘅姿态。
因着政治或者经济的一些原因，到其他地方能够。避难，
咁一啲因为政治或者经济原因去一个地方去避难，
被迫流落他乡，
被迫流落他乡，
一个姿态的心怀无奈，
咁个心怀系好无奈嘅，
可能也有期盼，盼望这个新的环境带来一些改变，
有个期盼，可能新环境会有改变，
但是在这个环境当中，这个地方和我有什么有深入的具体的关系呢？
但系呢个地。这一带的地方和我生命有什么关系呢？
还有一种是朝圣者。
另外一种是朝圣者。
我们在以往的传统的朝圣者是到一个地方，比如说多少年去一个圣地去旅游。
以前就会说啊，去几多年几多年我就要去圣地旅游。
带着极大的盼望和崇敬，然后花费这个资财时间，然后有朝一日可以到一个地方。
帶住好大嘅期望同埋去憧憬，係帶住好多嘅錢去咧佢嗰度旅行。
但朝聖者是不是可以能夠扎下根來呢？
咁但係朝聖者會唔會喺嗰度扎根呢？
我是說，現在的朝聖者的心態、朝聖者的目的和原來可能也不太一樣。
咁今日嘅朝聖者嘅心態、目的可能都唔一樣同以前。
我們很多人到美國，可能也帶着朝聖者的心態。
好多人嚟美國都係朝聖者嘅心態。
我們要到最好的院校。
去最好嘅學校，
最好的公司来工作，
最好公司嚟工作，
和比较理想的城市，
理想
能够定下来，
定落嚟。
其实这是一个朝圣者的心态，
呢个就系朝圣者嘅心态啦。
但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其中真正的盖造房屋、建造田园，能够深耕建造，带来深度的影响呢？
咁但系呢啲人系咪可以真系盖造房屋、栽种田园，可以深耕建造呢？
还有一种我称为归隐者，
另一个叫做归隐者。
归隐者就像修士般的归隐生活，
咁呢啲好似修士咁样去归隐生活。
但这个城市好像隐藏自己，
喺个城市系匿埋咗，
封闭自己，
封闭自己。
我不参与任何的东西，我心里有平安就可以了。
咩都唔参加，我觉得自己平安就得啦。
但是与这个城市，我怎么engage呢？我怎么投入我的情感和我的时间和精力呢？
但系喺个城市点样去投入呢？冇谂过。
还有一种是现在的一个词汇。
咁而家另一個係而家嘅詞匯，
大家可以知道這是什麼嗎？
大家知唔知？
博流者
叫博流者，
這是我自己創造的一個詞，
係我今日創造嘅。
或者為博取流量者，
係博取流量，
或者博取眼球的，
即係係咯，博取眼球。
因為你知道現在的這個網絡的世界，很多的媒體造就了很多的網紅。
咁喺網絡時代，好多嘅網紅出咗嚟。
有些人到一個地方。吸引了很多的人，他到一个地方，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有啲人去个地方吸引到流量，佢去嗰度为咩咧？
他在乎他的粉丝是不是涨了？
但系啲粉丝会唔会涨啦？
这个地方给他实际没有任何情感。
对于一个地方没什么情感，
博取流量为了自身的一些需要，
博取流量为了自己的需要，
得到一些很多的点赞，以及他经济上他有资金的来源，
很多点赞就会赚到很多钱了。
在很多网红点打卡的地方，那些网红在的地方人头攒动，很吸引了很多的人。
那有些网红打卡的地方很多人会去那里，
但这是神要造我们在应许之地扎下根来的生活方式吗？
但这些是神要我们去扎下根的生活方式吗？
会让神要的是让我们有安居的一个心态，
还有一个是要一个安居的心态。
神要他的子民不论在哪里，出什么什么样的环境，不论长短，我们活出要盖造房屋栽种田园的姿态，
无论是发生什么事都好，都是活出盖造房屋，
并在那个地方神所放置的地方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在神放我们的地方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其实我们大家都熟悉以赛亚书，其中就讲到怎么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如果大家都很熟悉的以赛亚书37章都有提到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他当时他说，将来以色列人以背逆神，会被掳。
咁講到係以色列人背逆神嘅時候會被掳，
但係有些人被掳之後又回轉，神也應許他回到再次回來。
但係一啲係願意回轉嘅，神亦都會帶翻佢哋翻嚟。
有些人還有餘剩之民，就是他們不會被掳，暫時待在以色列地。
有啲係暫時冇被掳，係繼續留喺以色列地。
他的意思說，不論你是留下來，還是往他鄉被掳，怎麼樣，你都要有一個姿態，往下扎根，向上結果。
无论你是被掳又好，留低都好，都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所以对我们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呢？特别是对北美的华人来说。
咁呢啲对我哋今日有咩北美华人有咩意义呢？
我们仅仅是一个过客吗？
我哋真系一个过客吗？
神让我们看到，神赐给我们的生活、养育儿女、建立教会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应许之地。
神给我们生活、养育儿女、建立教会的地方，就是应许之地。
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当初为家庭和孩子到了这个地方，
我们很多人因为家庭或者孩子的原因来到这里，
然后我们勤奋工作，努力打拼，
好比心机去工作去打拼。
可能我们当中很多人已经走过了人生最忙碌的阶段，
有不少的朋友都可能走过人生最忙碌的时候。
你的孩子可能已经长大，
你的小孩子可能已经大了，
很多人可能进入中年或者预备要退休的年纪，
很多人都已经进入中年或者是就来去退休了。
当我们在不同的生命阶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多想多思考一些？
那我们去到这个生命阶段，可不可以去多思考多想呢？
甚至到我们退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以为退休意味着放下就退出了神让我们扎根的这个姿态呢？
那我们觉得退休就是放低或者是退出的心态呢？
所以神提醒我们，
所以神提醒我们，
他呼召我们要盖造房屋栽种田园，
他仍然呼召我们要盖造房屋栽种田园。
可能这样的建造不再是事业的一个扩张或者是打拼，而是我们在信仰当中的继续的延续。
那这个建造可能不是再是我们的事业的扩张，而是信仰的延续。
让我们不单是关心自己的儿女或者属灵后代的成长，也是陪伴年轻一代在教会当中继续传递信心。
我们关心儿女的属灵后代的成长，和陪伴他们在教会里面继续传递信心。
所以不论我们的所在的城市有怎么改变，我们的 生命阶段有怎么样的转变，神的心意是没有改变的。
无论我们处境是怎样都好，我们身边是怎样都好，神的心意都是没有改变。
所以不要把这片土地当作占据地或者一个过渡的地方，
所以不要将这一块地方当是暂居地或者是过渡的地方。
如果只是带着短暂停留的心态，就很难留下我们神让我们留下的影响和属灵方面的一个影响和印记。
如果是带着短暂停留的心态，就很难在这一块地方留下属灵的印记。
所以当上帝要他的百姓在异地安居的时候，他不仅要吩咐他们要盖造房屋，还下面一段的经文提醒我们。
咁神叫到我哋喺呢个地方嘅时候，除咗头先讲嘅之外，仲有其他嘅另外一件事。
他们要他生养儿女。
神要佢哋做嘅系生养儿女。
这就带给我们第二个关于应许之地的一个提醒。
所以呢个就系我哋第二个嘅提醒，
就是要生养众多，要有使命的延续。
就系生养众多，使命嘅延续。
这段经文当中说，他说你要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
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要生养儿女，要生养众多，不致减少。
所以这句话提醒以色列人，即便在外邦之地，他们的使命 不会有萎缩停滞下来。
这个是提醒以色列人，就算在外邦的地方，他们的使命不是退缩，
而是继续要延续扩张，具有生命的活力，
也要继续延续和扩张，有生命的活力。
生儿养女在圣经当中不仅是家庭的责任，也是一个有盼望的记号。
生儿养女在圣经里面不单是家庭的责任，也是盼望的记号。
一个愿意生养的群体代表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的，
一个愿意生养的群体代表他们对未来都还是有信心。
我记得在中国这个疫情期间，在中国上海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的事件。
我想起之前疫情在上海中国发生的事情，
因为当时要检测核酸上门检测，
因为要上门去检测核酸，
但有的居民就觉得太受搅扰，
有些居民就觉得很烦，
他们上门去喷这个各种消毒的液体，那个喷雾，
他们周围去喷一些消毒的液体，
很多人觉得不可理喻，
有人觉得很难想象。
然后上门检查的这些官方的人员就警告他，
上门的官员就警告他们，
他说我其实你如果你不配合，你的祖宗三代会受影响。
如果你不配合，你可能祖宗之后那几代都受。
然后那个主人，那个男主人的回答，让世界很多的人觉得很震撼。
咁呢度讲到嘅呢个男主人就好震撼嘅回答。
他说我们是最后一代。
佢话我就系最后一代。
我们不会再生孩子。
我哋唔会再生噶啦。
因为这样是他这样有什么盼望呢？
有咩盼望呢？
我为什么让儿女在受这样的苦呢？
为什么要儿女受苦？
所以我们是最后一代，代表很多人的呼声。
所以我们最后一代代表很多人都不生。
在我想到中国社会的过去四十年的计划生育的经验，
所以我想到中国过去四十年的计划生育的经验。
过去四十年的计划生育可以说带来了一个严重后果是什么？
这个的计划生育是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大家知道
它是人口结构出现严重的断层，
就是人口结构出现了很严重的断层。
这几年就开放，要鼓励，要官方发文件，要发钱等等。
咁而家调翻转，要鼓励，要花钱去鼓励咁样。
即便这样，老龄化的趋势，还有经济的压力、社会文化的影响，也让很多的年轻人对于结婚，不要说生孩子了，就望而却步。
咁就算系做咁多政策，老年化、经济压力同社会文化嘅影响咧，好多人唔好话生仔啦，就结婚都唔想做啦。
这说明一个群体的延续或者兴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所以讲到一个群体的延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它更需要深远的一个盼望，有极大的勇气，
是需要深远的盼望和勇气。
所以这段经文虽然讲到就是实在 physical 的说你们要生儿养女以致在那里兴旺起来，
所以这段经文好像讲到是实体上讲到生儿养女，
但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神的子民要在这世代当中继续传递信仰群体的身份，
但其实这是讲到一个属灵当中是要继续传扬去信仰的身份。
不仅是人口的增加，更是使命的一个传承。
不单是人口的增加，也都是使命的传承。
使命它需要生命承载的。
使命需要生命承载。
所以上帝的子民在被掳的日子不是要停滞，好像很紧张的就是 自我保护而已。
所以被掳的百姓不是只是自我保护这样就算了，
也不是要逐渐消失了，
也都不是逐渐消失，
而是要延续上帝对他们的期待，
而是要延续上帝给他的期待，
能够传递他们的信仰，
能够传递他们的信仰，
让生命成为承载使命的一个器皿，
成为生命成为承载使命的器皿。
不仅是生理上的一个繁衍，也更是属灵上的一个传承。
不单是生命上面的繁衍，也都是属灵上面的传承。
所以信仰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所以信仰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所以群体也在困境当中继续的成长，
群体也在困境当中继续的成长。
许多弟兄姊妹来到美国，为了家庭，为了儿女，辛苦的工作，打拼了多年。
咁好多弟兄姊妹嚟到美国，为咗家庭，为咗生儿养女，辛苦嘅工作，打拼好多年。
有时候有孩子的话，孩子长大之后就进入了生命的新的阶段。
咁而家仔女大啦，咁我哋入咗人生嘅新嘅阶段，
似乎不再需要生养的忙碌，
似乎唔需要再为到生养嘅忙碌。
但神仍然呼召我们要去延续生命。
大神仍然是呼召我们要去延续生命，
生养众多，
生养众多。
这是从创世纪就给人的，除了说你要修理看守啊，在栽种田园这样的事情。
咁喺创世纪开始已经系讲到，唔单止系要栽种田园去看守。
神在创世之初在伊甸园里就给人两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
喺创世纪，神已经俾咗人两样好重要嘅使命。
要建造，然后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要建造，亦都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那今天如今的生养，更多是属灵的层面的。
咁而家今日我哋讲到嘅生养，更多系属灵上面嘅。
培养信仰，有信仰的下一代，关心属灵儿女的成长，把信心的见证不断传下去。
我哋培养下一代，亦都关心佢哋属灵嘅成长，将我哋嘅信仰传落去。
所以弟兄姊妹，应许之地从来就不是一片空旷的一片疆土。
所以弟兄姊妹，应许之地从来都唔系一片空旷嘅疆土，
而是一个有生命、有使命的群体。
而系一个有生命、有使命嘅群体。
没有生命的繁衍与信仰的传承，就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应许之地。
冇生命嘅繁衍、信仰嘅传承，就冇所谓嘅应许之地。
你想一想，在以色列人即将走出旷野、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之前，很多的这个讲道、这个宣告和提醒在申命记里面出现。
咁我哋睇到以色列人将系离开走出呢个旷野，入到上帝俾佢嘅应许之地之前，系有好多嘅盼望。
为什么有很多的这个提醒呢？
有好多呢个提醒，
就是说你这个应许之地不是你去了之后自然的牛奶一蜜之地就是兴旺发达了。
唔系话去到呢个地方有牛奶之物乳物之地就发达啦。
他们到那里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使命。
佢去到嗰度系一个重要嘅使命。
继续要爱上帝，
继续爱上帝，
也要把他们所遵从的这个教训殷勤教训自己的儿女，
亦都要将佢哋嘅教训殷勤嘅教导佢哋嘅儿女。
所以在申命记第六章里面有一大段的讲论，其中就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所以在申命记里面六章四到七节是有讲到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换句话说，他们在应许之地这个在过约旦河之前，进入应许之前，他们有一个危险。
所以他们在过约旦河之前是有一个危险。
当没有这个信仰、没有传承的时候，他们不断地被当地的这个外邦宗教也好、军事力量也好所辖制。
他们在之前是被不单止是宗教，也都是军事去辖制他们。
所以你可以看到四世纪里面就在前面开始就讲到，那些当时不认识、没有听到神耶和华教训的人，或者他们没有尽到责任的时候，他们就会受这个非利士人、亚门人等等的一些搅扰和辖制。
所以他们当时很多在四世纪里面也提到一些人是受到当地的人影响得很大。
你看他们即使在应许之地，其实活的好像不是应许之地，还是像在埃及的为奴之地一样。
即使他们入了应许之地，但是他们也都不活得好像应许之地，好像在讲埃及那时一样。
因为他们在四世纪的描绘的光景可以说是几百年的一个黑暗的光景。
他们四世纪几百年是一个黑暗的光景。
所以正像神所吩咐被掳的百姓说要生养众多，今天神也呼召我们在他摆放的地方，摆放我们的地方，去延续这个生命与信仰，使我们所在的地方成为他的应许之地。
正如神吩咐他们百姓要生养众多，今日神亦都呼召我们在他摆放的地方继续延续生命和信仰，使到我们所在之地成为他的应许之地。
我们作为华人来说，在这里也是这样，我们很重视下一代的教育未来。
我们华人教会，我自己的华人家庭在北美很注重下一代的教育和未来，
但若忽视了在属灵生命的培育，那我们的孩子有可能在世俗文化里好像扎下根来，在那基督信仰上慢慢就会失落了。
但如果我们忽略了我们这些下一代的属灵生命的培养，他们可能在世俗的文化上扎了根，在我们的信仰上是失落的。
所以只有当我们的群体不断兴起属灵的后代，在我们所有的在华人所也不单单是华人的，在我们散居的地方才可能继续延续福音的见证。
只有我们是不断的兴起属灵的后代，在散居之地不单止我们华人才可以继续延续福音的见证，
以至于成为神手中活着的见证的一个群体，
可以成为神手中活的见证群体。
这个群体 有重要的特色是什么呢？
这个群体究竟重要是特质是怎样
呢？就带着我们应许之地的下一个要点，
所以就带到我们下一个要点。
这个要点就是要成为一个祝福的社群，发挥影响力。
就是要成为祝福的社群，发挥影响力。
我们可以看到第七节这样说：我所使你们被掳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
所以第七節講到，我所使你們被掳到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安。
耶利米先知這段講論對當時被掳的以色列人來說，幾乎是一個難以接受的命令。
咁耶利米喺呢度俾一個嘅命令，對於當時嘅人嚟講係一個好難接受嘅命令。
他們被巴比倫掳去，他們自己的家園被毀，親人失散，心中肯定是很憂傷和憤怒的。
佢哋被掳到巴比倫，家園係俾人破壞咗，親人都失喪，個心裏邊亦都係好傷痛。
但今天神要竟然要他為那座城禱告求福，求平安。
今日神竟然要佢哋為嗰一座城去禱告求平安。
看起来没有道理，
睇嚟完全冇道理。
所以耶利米写了很多类似的信息，所以耶利米的信息呢，常常也是被人误解，甚至遭到反对和逼迫的。
咁所以耶利米写咗唔少嘅信息，都系成日俾人误解，甚至乎系遭到反对同埋逼迫。
但神让我们看到，他的子民要被呼召成为祝福的群体。
但系当神嘅子民被呼召成为祝福嘅群体。
即使在这个新的一个文化的张力和一些信仰的冲突当中，仍然要活出祝福的见证。
即使在文化的张力和信仰的冲突当中，仍然都要活出祝福的见证。
所以这段话，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怎样呢？
他要我们不仅仅在异地生存下去，而是要在敌对的文化当中活出祝福的见证。
所以佢哋要我哋，神系要我哋唔单止喺异地去生存咁简单，而系要喺敌对嘅文化当中活出祝福嘅见证。
所以，他要他的子民，不是一个抱怨的这个俘虏的心态。
佢要呢个嘅群体唔系去抱怨嘅心态，
成为一个祝福的子民，
要成为祝福嘅子民，
不是一个咒诅的群体，而是一个祷告的群体。
唔系咒诅嘅群体，系祷告嘅群体。
所以神透过以色列人向世界彰显，
所以神透过以色列人向世界彰显，
他要他的子民成为一个和平的一个管道，
他要这个子民成为和平的管道，
也成为一个救赎的管道，
也都成为救赎的管道。
就像创世纪第十二章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要他成为万国的祝福。
就好像创世纪十二章那里讲到，神同亚伯拉罕是要他成为万国的祝福。
作为在外面散居的华人的群体，
作为我们散居华人的群体，
我们所面对的当地主流的文化、社会制度等等，可能有我们不理解甚至有敌对的地方。
我们面对我们这里的主流文化、制度和社会，可能有些我们不理解甚至乎敌对的地方。
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神呼召我们不是做一个对抗或者是封闭自己，
但神呢度呼召我哋，唔系净系做，唔系做对抗同埋封闭，
而是找到一个机会，有一个姿态，就是我们带来祝福和影响，
而系要揾出方法去祝福同埋影响。
他呼召我们在这个现实社会当中，不论在社区里面、学校里面、职场里面，能够成为带来平安的一个人。
我哋要喺呢个我哋身边、社区、学校或者我哋做嘅地方，都成为带来平安嘅人。
对我们这些华人基督徒来讲，同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对我们华人基督徒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教会当中或者在朋友圈里面，常常可以听到一些这个抱怨社会的价值观、政治氛围或者文化的张力。
那我们可能我们生活的圈子当中，甚至在教会里面都会听到很多的抱怨，一些价值观或者是一些政治方面各样的。
但神呼召我们 不是成为一个埋怨者，而是成为一个代祷者。
但是神是呼召我们不是成为一个埋怨者，是成为一个代祷者，
也不是一个文化的这个北美文化的一个逃避者，给我没有关系，而是一个成为祝福的见证人。
也都不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文化的逃避者，什么都不理，而是成为祝福的见证人。
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当我们为在所在的城市或者社群祷告积极参与的时候，能够活出福音这个群体的见证的时候，神也让我们也得到平安。
所以我们为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祷告，积极去参与活出福音群体的见证的时候，神也都让我们得到平安。
所以为那城求平安，也意味着我们要以学习谦卑的心进入所处的文化当中。
所以为那城求平安，也都是代表我们要学习用谦卑的心进入这个文化当中，
同时也表明我们能以神的视角来看待我们所在的城市和社群。
同时亦都表明我哋能够系用上帝嘅视角去看待我哋而家所在嘅城市同埋社区。
那么怎么样来成为一个祝福的社群呢？
咁我哋点样去祝福我哋嘅社群呢？
这里有几点，我想可以来帮助成为一个祝福的社群。
呢度有几点可以大家去睇一睇，点样去成为一个祝福嘅社群？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由几方面嚟睇？
一个是需要观察 ，look， 用眼睛观察。
第一个需要观察 ，look。
我们主动去留意身边的一些需要，
主动去了解身边的需要，
然后这个社会正在发生什么，
究竟社会发生了什么呢？
然后第二个就是用耳朵来听，聆听。
第二个是用耳朵听，聆听。
不单是看着这个社会，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每个个体我们见到的人，我们可以聆听别人的生命故事。
不单是由宏观角度听，而是我们听一听我们身边的人发生了什么事呢？
将我们进入邻舍的生命故事的时候，可能我们会神给我们一些感动或者意向，让我们有所行动。
当我们听到一些我们邻舍发生的事，可能神会给我们一些感动，会有些行动。
第三个 L 就是要学习，用心的学习。
第三个 L 是学习。
当我们看到一些需要，听到一些生命故事的这个不同的人的生命故事挣扎的时候，我们可以以爱和真理来回应这个环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需要。
当我们听到身边的人有些挣扎，有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就用爱和真理去回应他们的需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的这个呼吁与百姓原本的想法完全是不同的。
所以我看到耶利米的呼吁和百姓原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的。
他想要他在这个地方不但是短期逗留，而却要他们在长期扎根。
他们原本想要短期逗留，但神要他们长期扎根。
他们可能只是想如何这个生存下去，但神要他们有一个更广的眼光来延续他们的使命。
原本他们想着怎样生存，但神是要他们延续使命。
他们身处这个异邦异国，神要他们成为祝福的一个群体，祝福那个城市。
他们身处异邦，但神要他们祝福那城。
所以对我们一些提醒是，我们在这里要深深的扎根，不只是过客。
所以都提醒我们，我们要深深的扎根，不是一个过客。
能够在这神放在我们的地方，不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生命阶段，都要我们留下属灵与文化的影响。
神将我们在这一带的地方，无论我们的生活的光景是怎样都好，都要留下属灵和文化的影响。
能够在这里传承使命，把信仰与福音托付给下一代，或者身边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属灵的儿女。
在这里传承使命，将信仰和福音传给下一代的属灵儿女。
在这里成为祝福，为社区、学校和不同的这个场合或者职场，能够祷告，能够带来平安。
亦都在这里成为祝福，为社区、学校或者我们做的地方带来平安。
只有这样，我们能够在现实的处境当中重新认识神所赐的应许之地，并在其中活出使命群体的意向。
那我们就可以在现实的环境当中重新认识神给我们应许之地，亦都在这个的地方活出使命群体的意象。
所以讲到土地，我想我们也更深的去知道一些事情。
所以讲到土地，我们要更深去了解这个事情。
在圣经当中，土地从来不是一个生存的空间而已。
在圣经当中，土地从来不是只是一个生存的空间。
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土地神学》。
有一本书叫《土地神学》。
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哇，我对土地了解更多。
我看完之后发觉我对土地了解更多。
他从一个神学的角度来看土地对我们，或者我们当下的 context 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我会看到是究竟土地在我们的当下它对我影响是怎样。
第一个就是说，土地是一个礼物。
第一个，土地是礼物。
所以神安置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是个礼物。
神是将我们安置在这里是一个礼物来的。
不论你住在奥斯汀的西北、东南或者哪个地方，
无论你在奥斯汀的东南、西北，
或者你的工作的场合或者家庭的这个邻舍中间，
无论你的工作场所在哪里，
神是作王掌权的。
神依然是掌权的。
他赐我们这个空间，它是一个礼物。
他赐给我们这个空间就是一个礼物。
这个空间是让我们与神相遇立约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 让我们是与神相遇立约的地方。
是遵行他使命实践使命的地方。
遵行使命实践使命的地方。
就像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一样。
就好像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他不断纪念神与他立约的约。
不断去纪念神给他们的约。
但土地也带来试探。
但是土地也都是会带来试探。
土地带来的繁荣、金钱、各种祝福，也容易使人忘记神。
土地带来的繁荣，一些我们可以拿到的东西，
让人容易去寻找在神以外的保障，
去找神以外的保障。
就像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在四世纪当中出现了几百年的光阴一样，
就好像以色列人去了迦南地，有四世纪那些黑暗情况，
带来很大的试探，
带来了很多的试探，
对我们也是这样的，
对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在这边土地上生存打拼，带来梦想，有忧伤有欢庆，
我们在这个地方去打拼去工作，去做很多的事，有开心也都有不开心。
但如果这些离开上帝，然后带来很大的问题，
但是当我们离开了上帝，就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因为土地是给人带来责任和使命的，
因为土地是带来使命和责任。
就像以色列在迦南地一样，他们有责任在那个地方首要的弃绝偶像，
所以他们是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责任，是弃绝偶像，
单单的依靠神，
单单依靠神，
要守安息，
要守安息，
能够知道神是那个供应者，
知道神是供应者，
在安息年或者什么时候，要知道他们不但是爱上帝，也要爱其他的弟兄姊妹。
在安息年，安息的时候要爱上帝，
要按时释放他们的奴隶，
要按时释放他们的奴隶，
关顾人的需要，
关顾人的需要，
活出这个群体的见证，
活出群体见证。
另外一方面，土地也带来威胁，
另外土地都会带来威胁。
就像以色列在旷野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派探子看，因为那个土地上他觉得有巨人。
咁佢哋以色列人入去啊应许之地之前，都系见到好多巨人。
这个土地发生很多事情，让我们去惧怕、去参与、去进入。
土地发生好多事情，令我哋惧怕去参与。
我们需要勇气面对巨人。
我哋要面对巨人，
因为应许总是在威胁当中去持守的。
因为应许好多时都系威胁当中嘅持守。
就像那本书的作者提到的。
就像那本书的作者提到，
就像诗篇二十三篇所说，你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
在诗篇二十三篇讲到，你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
筵席总是在敌人面前摆的，
筵席都在敌人面前摆，
这是有巨大的威胁，
有很大的危险，
但是有很多的 reward，
但是跟我们可以得到很多。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这个重寻应许之地，并不是要寻找一块安逸的地方，而是愿意在神所赐的处境当中看此地是个礼物。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重寻应许之地，不是为一个安逸的地方，而是愿意在神赐的处境当中看这个地方是礼物，心存感恩。
把此地当作一个试探，谨守警醒，
也都要小心这个地方会成为试探，我们要谨守警醒，
让我们承担在此时此地的使命，忠于上帝交托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承担这个地方的使命，忠心的生活。
面对这个地方带来的很多的威胁，让人惧怕的事情，我们常常靠主刚强壮胆。
面对这个地方的威胁，我们常常靠主刚强壮胆。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感谢你赐下这片土地，不只是我们生存的空间，更是你的礼物，与你相遇立约的地方。
主啊，感谢你赐下这个土地，不单只是生存的空间，也是你的礼物，和你相遇立约的地方。
我们承认土地也成为一个试探，使人会忘记你，追求追自己的保障。
我们都承认土地会成为试探，使得我们忘记你，追求自己的保障。
求你让我们警醒，不忘你的恩典。
求你让我们警醒，不忘记你的恩典。
求你让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上，我们常常可以专专的敬拜神。
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土地上，我们单单去敬拜神，
活出有见证的群体，
活出见证的群体，
有爱心和关怀的群体，
有爱心关怀的群体。
即使有些威胁让我们力不从心的地方，但愿我们能够常常持守你的应许。
有威胁做不到的地方，我们仍然去坚守你的应许，
在你所赐的这片环境当中，生存的空间当中，能够 看重上帝的恩典，常常警醒，忠于我们的使命。
在这个处境当中，我们是常常忠诚去忠心这个使命。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